弟兄姐妹大家下午好通常在教会的话礼拜六下午要聚会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大家都很忙也很多事情要在利用礼拜六周末时间来准备那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这些教会的服事我刚才在那边坐在想到我想今天下午这个题目没有直接跟宣教有关系但我相信我们做每一个宣教是我们一个姐妹的分享我们的家庭我们教养孩子的那种经历其实我们到各地方去为主做见证一个很实际的是一个我们的故事我们的一个信息我们的信仰要传给万邦的一个内容那我们今天我们所处的社会在从前基督教信仰真的是一个 majority 是大多数那未往或是越来越是少数那种压迫会更大差别会更大但是我想我们有把握我们有确信我们所信的我们所传的真的是出乎神的那个真理那是不是我们可以这样坚持所以我就用这样的系列跟大家谈这个题目当前基督徒婚恋的挑战跟阴影那我也希望说是我们弟兄姐妹们你们我们的孩子们刚才提到孩子们的话呢他们所属这个社会无形间的话呢都会受这个世界潮流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就愿意有一个清楚的一个信念是从神的话这样出来的好那我们再谈几个大的题目谈一些是客观的现象这种网络交友择偶的现象那这个没有什么好或者坏只是一个事实但这个情形会有一些影响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那底下的话这种婚前性行为的开放同居的普遍网络这种媒体社群这种的影响那婚外情同性婚姻等等的都是一些很尖锐的很实在的问题那跟我们的信仰是很多的冲突跟矛盾的地方这是我们去正视去反思的我们先看网络这个情况那这个在美国呢现在大概有4000万人在2012年的一个统计数目是他们在上网上通过这种网站来认识一些的对象他们人可能在湾区这个地方但他们的对象呢可能在南加州可能在中国在台湾在四个地方去他们这样的认识可能性都很高这边提到说中国的话呢6-7年前的时候呢他们就有这个1亿4000万的人在网上这样的征婚网站这样子好那这个呢是才这个2012年的一个报告那么在美国的话说有6000万个人上这种网站这边来登录那每一年有10亿美元这样的一个市场你可以想那种频繁度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一个情形好那这条说他们各自他们所提供的这种资讯呢在网络上的话不一定是非常的准确这个你们先看的是我的本人如果你们有机会上去我们实验网站看林国亮的话跟现在的不太一样在网上年轻多了是经过修改的这样子那我说这个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嘛那我们同学说林牧师你现在是学校院长现在帮你修饰修饰好我的意思当如果你要上网你要提供给别的人来认识你的话你是可以修改的那么你从网上你所看见的东西如果你完全照单全收的话你可能就麻烦就大了所以你要放在心中要反复的思想你可以参考可以看但是你不要完全这样相信下去第一个第二的话呢就是那种的网络上的一种交往的话不能够取代这种面对面这样彼此的沟通我有一些机会的话做婚前的辅导用 Skype 那可能在两个州里面甚至跟中国大陆都用 Skype 来做法那这种 Skype 的方法做的话跟你当场坐下来做谈话是不太一样的所以那因为网络通常就是远距离这样的认识但是东西不能取代面对面的东西第三的话呢他们找对象很容易你只要打下你的要求的话他就自动帮你找那10个8个不是很困难那因为你找对象很容易的话呢一旦你跟一个人交往碰到一些难处的话就那种想要继续努力去处理去解决的那种的心智就弱了很多那我们都是过来人我想你在交往当中的话很难免的会碰到一些问题那以前我们觉得得来不易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人跟你能够谈得这么投机条件这么配对的话我们就很想努力去跟对方能够互相的能够调试那因为网上对象很多的话呢一碰到问题就算了找下一个那这种情况就发生的很频繁很多叫做容易挑三拣四那即便说你已经都结婚以后的话因为这种的挑对象的机会很大到婚后的话出了问题的话想解决这种心态心智也弱了很多如果你们看底下这个图这边的话呢这条是他们在交往当中的话呢一面在交往一面怎么样还上网在搜寻 好，中间的话都已经结了婚了，好好，那一样继续搜寻。最旁边的话呢，好，都离家出走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要离婚，不晓得。好，他继续搜寻。好，那这是我们说，这是一个这种的现象，已经被这些学者们啊所注意到的。那么在这种的婚姻当中，叫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好，那如果你没有心智要去跟对方去谈、去调整、去解决的话呢？好，那很多的时候啊，这个婚姻就很难维持下去。这是目前啊，这种网络的交往啊，这种的啊机会都是好事。那么相对的话呢，对他们以后婚都可能产生的问题啊，这就出现了哈。好，那这是我们说这是网络交友的一个情形。这是我说没有什么好跟坏，但是这种现象很多的话，就值得我们弟兄姐妹们注意这种可能情形。好，那底下的话，这种两种性行为的开放，婚前性行为开放的这个部分啊，我们一样再思考一下哈。啊，这是在9月26号，在一个多礼拜前，好，那这个像一个啊，是一样那个什么那个报纸的报道哈，是台高雄市的教育局他们颁发的一个好像一个公函一样，他说呢哈，就是规定另有关真爱立约的承诺守真，好，拒绝婚前性行为及堕胎影片等所谓宗教信仰团体的课程，皆不宜纳入本高雄市性别平等教育及性教育课纲内容。好，那原请各校邀请社会与民间团体立校宣讲时，应慎选团体性质。好，这在台湾的这种的学校的教育上不能讲好婚前的守贞，好，不能讲拒绝婚前性行为。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目前所处的社会。那在美国的学校里面的话呢，好，有类似这种情况里面来。好，你如果你这个上网，好，你上电视，你看书看报纸的话，好，这种婚前性关系是见怪不怪的事情，这是我们所属的社会里面来。好，但是呢，好，这是一个现象。那实际情况怎么样呢？这一本书哈，叫做美国的这种婚前这种的性的关系的情况。那这个书大概是2012、2013年的时候写了一本书，这个作者呢是啊，德州的哈，这个大学在 Austin 分校的一个教授，所以教授。那这个书的报告呢，哈，因为他的那个问卷那 sample 非常的大，啊，加上那种很深入这种访谈，所以它是一个很经典的、很精彩的一个社会科学的一个研究这个报告。好，那它的结果的话，就引起广泛的普遍的重视。啊，不管你赞成或者反对的话，你都要面对啊这个报告的一个结果。他怎么说呢？啊，他说在美国的话，啊，大部分的这种的这个啊。婚姻哈，这种性关系的话，从50年代以来，绝大部分的美国人在婚前都发生性关系。好，那目前的现象的话，哈，从某种角度说没有太大的差别。那显著的差别，哈，是过去的话，他们通常婚前发生性关系的人，他们一般会以结婚来做结束。那么现代的话呢，婚前性关系归婚前性关系，那跟他们跟谁结婚是两件事情。啊，换句话说的话，目前正在婚前这种性伴侣的增加度。好，很显著的跟以前增加了很多很多的这种情况里面来说，婚前性行为是一连串的关系中很轻率的这样子来发生。好，那么在美国的话呢，这种大概从大学生这个年代的话，大概 84% 已经有性的经验。好，那我们的教会我们认为说我们应该好一点点，但不要忘记我们的孩子们他们所处的环境那个社会还是这个如此。好，那所以我们可如果一厢情愿我们自己的教育都没问题的话，我们可能是搞错的。好，还是有一些预防、一些教导、一些关心啊在里面来。好，那这边说一般来讲，这些男性他们还是想在婚前就是纯粹是一种性的满足啊，他们的主要的目的跟这种的婚约、跟婚姻、跟长相厮守啊是两件事情。大部分来讲啊，那女性的话，她把性跟卫生、安全啊跟爱的话是相连接在一起。好，有一本书叫做《男人为性而爱，女人为爱而性》。好，这个书有若干的真实度。如果你完全相信，你会出很大的问题；如果你完全不信，你也出很大的问题。好，那我们用这种心态哈来看这样的一个现象的产生。好，那么大部分的女性，当她跟一个男性发生性关系的话，她通常就认为说我们在一起了，长久的。好，好，那当一旦是对方要跟她分开的话，她就会受伤害。好，然后她的关系变得不稳定。好。那个女的想抓得越紧，男的跑得越远，男的跑得越远，女方抓得越紧，那就是一个恶性循环这样产生出来。好，所以那种安全、那稳定性缓的会消落下来。好，那么台湾呢？好，在2012年的话，大概有80%左右的话，他们都觉得说婚前性行为是没有关系的。好，好，那在中国的话，好，在大学生的话，大概有90%一样说 OK。好， 那他们把这种性啊跟食啊画上等号。我们老祖宗说食跟色是性也，好像是，所以这种的性关系跟你婚姻是没有关联的，好，是一个人一个成年人的一个权利，他们这样讲，不需要限制于夫妻之间啊的一个行为啊。但是这一本书啊，这是我们注意哈啊，这是这个书的两个作者，他们是这个美国白宫哈总统的这个啊艾滋病防治的这个顾问，他们都是医生。那么这个书哈是一些一般的大众来看的啊，不是给基督徒看的书籍里面。好，那他们就用这种好像是这种脑神经科学的研究啊来解释啊这种性的随便的性的关系，它特别对年轻人他们的影响啊。那个英文叫做 Hooked 啊 ，New Science on How Casual Sex is Affecting Our Children。啊，那这些书是出现的，这种的研究结果是有的，但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报章杂志、我们的大众媒体，他们的价值观跟这个不一样，他们就选择这样不碰、不提、不讲。好，这是我们的一个 reality 哈，是这个样子哈。好，他先说哈，我们也这种的性关系是一种有一些这种生理的反应。他说我们很多人喜欢吃巧克力，那么吃巧克力的话会产生某种荷尔蒙会出来哈。吃巧克力那这个亲吻，好，男女同房哈，那这个喂奶，好，那么生小孩都会分泌很多的这种叫做爱情荷尔蒙，叫做 oxytocin 这种东西。好啊，你们都知道说我们人间好那种的自然的痛，最痛就是生孩子的痛。但上帝很奇妙，在生孩子的过程里面的话，你那种子宫呢大量的分泌 oxytocin， 那有很幸福的感觉啊。所以我们妈妈们的话，在生产的过程的话，又非常痛苦又很幸福的那种感觉。那这种的感觉的话，让我们就是说值得。好，虽然在生的时候很难过的话，生了以后的话还是愿意。好，所以可以接二，可以连三。好，应该这样子哈。但是因为那跟那种荷尔蒙的分泌好有些的关系在里面来，那这些都相类似这种的作用。好。好，那么在这个性爱过程里面的话呢，好，像除了这种就做多巴胺以外的话，会分泌两种的荷尔蒙，也就是叫缩宫素，好，那 oxytocin， 一个就是叫做垂体后叶素，那个翻译不一定一样，那是 vasopressin， 好，就是那个垂体后叶素，好，好，那这个缩宫素对女性影响特别大，好，是这种的荷尔蒙的分泌，让你跟那个你的那个性的伴侣有很亲密的连结的感觉，爱的感觉，安全的感觉。那当这种的关系中断的话，你的那种你就受伤了，你就受伤害了，好，然后你的心理就受影响了。那你可以知道说，你当你跟越多的性伴侣发生关系又分开的话，那种受的伤就越深，好，就越多，好，好。所以说，那所以在这种的当你男女的关系分开以后的话，女性一般来讲的话，所受的伤害打击比男性好还强一些，那跟这有点关系，好。那先说也是那种情况的话，婚前性伴侣越多的话呢，越容易得忧郁症。好，那他也对这种真实的永恒的这种永久的婚姻的关系，他越没有把握，又是一个恶性循环啊，这样产生出来。那么男人的话，在这种性关系里面的话，对他真正产生影响的啊，不是 oxytocin， 是另外这个东西叫 vasopressin， 啊，是这种的荷尔蒙的分泌，让他觉得跟那个女孩子跟那个异性的话，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跟感觉。但是当他跟比较多的女性发生性关系的话，这种的 vasopressin 的那影响就相对减弱了。那这样的话就更没有那种的意愿跟那个他的性的伴侣能够有那种尾声长相厮守那种的感觉，关系尾声就是一个恶性循环，这样产生出来。所以当你有比较多的性伴侣的话，不管是对男生对女生都有这种负面的这个影响会这样产生出来。那我们人都还是希望有那种永久的稳定的美好的婚姻的关系，还是希望有的。问题是当你这样做的话呢，就适得其反，适得其反。好，那我们这些所谓宗教信仰保守者，那我们像是一个福音派的教会的话，我们基本上是属于保守这一方面里面来。那情况怎么样呢？他们的统计的话，研究的话呢，带有 80% 的这种比较保守的信仰的人的话，还是会有婚前有性经验。从统计上看的话，比那个 91% 那个好很多很多很多了，但仍然是很高。比如说五个里面呢，有四个有可能会发生这种婚前这种性的关系。而这些人的话，当中有三分之一，万一他们在婚前怀孕的话，仍然会选择去堕胎。那我们说这个信仰的保守跟你 pro-life 跟你主张这个生命的看重反对堕胎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当这些人他们还是婚前怀孕的话，然后如果说他们去堕胎的话，是跟他们的价值观是相违背的，相违背的。好，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矛盾跟冲突，这样就产生出来的。好， 那如果我们在美国久的话，如果你还记得，在90年代就叫做真爱要等待啊 ，Love Must Wait 这样一个运动啊，那这是那个美兰的浸信会，他们看见在当时20年前，啊，这个社会上的话，这种婚前这种性关系的随便以后的话，啊，他们发起这个运动，那很快的就在全世界引起回响，啊，那个时候我刚好人在台湾，在东海大学在那边当校牧，啊，有一个记得是一个春天的时候，应该四五月的时候的话，那我们这个运动在台湾是这个宇宙光他们发起的。好，那我们东海大学我们的教会当然就响应了，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讲台，那我讲这样一个题目，讲到婚前的守贞这个题目，那我就邀请我们在座的全部的这些大学生们的话，他们有一个小的三角旗，他们的名字，然后就到门口去，在我们草坪上插上去，啊，我们就立志啊，要一守一个约 commitment。好，那我说这是一个好像一个全世界都一个非常一个运动。只是这样的运动呢，并没有真正真实的有果效在我们的基督徒的年轻人中间产生那种实际的效果。他说呢，一个是社会风气啊，像越来越开放，越 liberal。那同时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好，我们从前的人，我们这个生理成熟的晚，然后结婚的早，好，所以那种的等待期的话就很短。好啊，这个我现在的了解的话，好，那这个啊。约瑟的父母亲玛利亚跟约瑟他们结婚的时候，玛利亚的年纪啊，可能是13到15岁左右。啊，有一回在一个地方讲到，啊，那过了很久了，啊，都过一两年以后的话，有一天碰到一个牧师说林牧师哈，啊，在哪一年什么时候我听过你讲到？好，啊，那我一听的话有点紧张，因为这是一个啊很被尊重一个牧者。他说你讲什么题目？我一听的话，哎，他怎么还记得？这个不太常见。好，啊，他说你讲得很好。然后但是这严重了。他说你说那个玛利亚只有13、14岁的话，如果是事实就是 child abuse。那我说某某牧师，我是看这些书上讲的。我说，他说当然你一定会有根据，但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后来回家还认真查了好久的，只要谈到玛利亚大概的年纪的话，就是13岁、14岁左右。我的母亲啊，现在结婚60几年，他18岁的时候结婚，在我们福建的乡下，算是那种四分年龄偏高的，啊，那个时代里面来，所以他的那些邻居朋友的话，15岁结婚是很平常的事情，所以从前的人是啊晚成熟，然后早结婚，吃蛋少。现在的话怎么样？现在是早成熟，好，啊，女孩子的话可能11、12岁的话生理成熟都可能，那晚结婚。好，那现在平均年纪的话27、28岁，如果你的学历再高的话过30岁。好，现在大陆他们叫熟女，是剩女。好，过了27岁叫剩女。好，这种讲法。好，那这样的话那个年纪就有10几20年的时间，等候期的话你生理 ready 成熟，但是你还没有一个婚姻的话，那个剩就多了很多。好，所以我们一方面的话我们关心我们担心，但同时我们不要马上就定罪。因为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所受的那种试探比我们从前大了很多，但仍然基本上面的话，好，这种婚前的守贞对他们个人，好，对婚姻、对家庭、对国家社会都还是好的，还是好的。好，那我现在花一点点时间，好，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的话呢，那知道说我们世界上那个教导还是非常的明确，我们说我们的世界会改变，人的价值会改变，那神的话不会改变，那我们试试看。我们今天说这个婚姻要尊重，这我们都熟悉，那婚床就是那种性爱的关系，要不可以玷污，因为神呢要审判这样一个事情。那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就要很认真的对待这件事情，因为神很看重这一部分。好，那么在这个圣经里面的话呢，这个旧约的这个雅歌有很精彩的教导。那通常我们教会里面的话，我们把雅歌用它来看我们基督徒跟我们的神的关系，把它看成教会跟基督的关系，这是绝对是对的。因为我们有那个新郎跟我们都是新妇，那等候主耶稣的再来的话，我们就新妇预备好了，这个没有问题。在旧约当中的话呢，神说他就是像一个新郎一样，他看我们是他的新娘，好，这样子。但是如果我们想我们这个雅歌的话，我的倾向是先把它从字面上来认识来领受。好，这个时代很需要雅歌的信息。我在1984年、83年的时候，那时候还在读博士班的时候的话，就开始有机会去那个在市的夏令会里面服侍。那我 因为我在那边做那种筹备的工作，他们要我这边带一个专题的这个讲座。你知道学生的话都没什么东西的，叫现学现卖。好，那我所做的研究是北美的华人的婚姻现象。好，那我就找了很多这些的过去的研究的这些出版的报告，我就做一些整理以后的话，发现我们在北美的这种华人啊，在80年代之前，从40、50、60一直过来的话呢，好，他们一般来讲的话，对婚姻的稳定性都很满意，那个时代。那么相对的话，对婚姻当中哈比较不满意的啊，就是这种的夫妻的沟通不是很满意。那么特别是对夫妻比较亲密的这种生活性关系的沟通更不满意。好，所以我就根据那些算是我们这种归纳法嘛哈，目前是研究的结果有这种现象，那就看神的话怎么样说法。那那时候我就在寻求的话，就找到这些经文跟他们来分享。那是我说是生平第一次公开的啊，面对基督徒。一个说是一个工作坊，一个 workshop 一样。我讲完之后的话，没有多久啊，一个牧师就说：“林弟兄，啊，有一个长辈要我传话给你，叫归皇之事不登大雅之堂。”好，请你以后少问这种问题。那我是年纪轻轻的，啊，也没有经验，第一次啊，那我当然是啊，这个放在心里面，还反复的思想很久很久。那以前的话呢，好像这个大家很保守，你不应该谈这种事情。我现在的担心是，今天社会非常的开放，林牧师这什么时代的还讲这种东西，早就过时了，不用谈了。好，那这样的话，神的话这样就被就拔掉了，被拔掉了。好，那不管是不是过时，我们还是值得，我们需要知道神的话当中怎么样谈这些事情。好，这边的话，我们看这个经文哈，这在雅各的8章8节那个地方。好，有一段话好像是一个回顾一样，好，是这个佳偶啊，这个女主角佳偶的那个亲人，她的兄长们讲话说哈，我们有一个小妹啊，她还没有乳房，人来提亲的日子，我们当为她怎样办理？这是那个新译本的翻译哈。那么我们的妹妹有两种选择，如果她若是强的话，我们要在其上建造银塔；她若是门，我们要用香柏木板来维护她。好，如果我们这个妹妹的话，在面对一些人来找她的时候，如果她还没有成熟，还不到结婚的时候的话，好，如果她像一个墙把人挡在外面的话，保持一个距离的话，我们给她建一个银塔，那更显得尊贵。如果我们的妹妹的话是一个门，好像任人开开关关的话，我们在做兄长的有责任啊，用那个最好的木板，橡木木板把它围起来保护她。好，所以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在做父母亲，做祖父母的，我们的这些长老，我们的牧师们的话，有责任教导保护我们年轻的姐妹，父母亲也是如此。那相比要说，这姐妹说哈，我是什么？我是强。好，所以这个女孩子本身，姐妹本身有一个责任，好，在各种选择里面的话，选的是这个强。神的话没有改变过，没有改变过哈。好，那所以我们要说，这个教会有责任来教导保护，我们的家人有责任教导保护，我们姐妹自己要选择。底下这个。是弟兄的角色，好，但如果你看这个雅各的话，那个良人哈是一个很精彩的一个人，好，我觉得那个整个雅各的那个良人的话，我们把它好像是一个反应啊，投在主耶稣身上，我觉得是很适合的，好，很适合的，好，那他的话呢，如果你看上下文的话，他一个很独特的一个角色，像一个牧人一样，像一个牧人一样，好，他常常是关心啊这个佳偶，好，有一个地方哈。啊，你知道那个这个佳偶呢，他对自己本身不太有把握。有一首老的诗歌叫《约书沙伦玫瑰在我心开放》，我们这样唱。但如果你真的看上下文的话呢，哈，沙伦是地中海沿岸一个平原的地方，长了很多所谓的那个玫瑰花，我是其中一朵，我很平凡。我是谷中的百合花，梁山遍谷的百合花，我是其中一朵。我说我是台大的杜鹃花。你从台大来的，台湾的台湾大学的话，长了很多的杜鹃花，我其中一朵。我是南加州的玫瑰花，也很平凡，好，都很漂亮，但是这么多就很平凡，是那个骄傲的心声。那这个良人听见的话，说我听见了，你说你是百合花，我听见了，但是不是百合花山谷的里面，是百合花的怎样，在经济当中，这叫做超级高级同理心啊！我 accept 你的话，听见了，那把它转换。啊，给他新的肯定，新的意义。好，我就举一个例子啊，这个良人有超级高的同理心。那到第二章结束的时候的话呢，那边良人这个佳偶的话，因为他们两个已经互相定情了。好，那么良人就很想，佳偶很想跟他有更亲密的关系。好，他请你快来 啊，那么像林远跟小鹿在那个比特山那个七七山上，啊，用他的胸部做一个比喻。好，那那个时候的话，你看，如果当一个姐妹，当你对一个弟兄有那种 desire， 要跟他更亲密的话，这一个好像很 vulnerable， 对不对？很容易受伤，很怕被拒绝的时候的话，哎，这个良人呢完全没有反应，突然间像耳朵聋掉了，好像石头像木头一样。好，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那个姐妹那个叫是很伤很痛的，但是没有反应。一直到了新婚之夜第四章的时候的话，良人才说，我要往那个莫药山和乳香冈去，然后呢只等到天起凉风的时候回来。好，一样是一个山冈，是一个天起凉风，都是听过的话语，就当年这个迦欧讲的话语。但迦欧，你说你是比特山，是七巨山，是一个 rocket hill， 那在我的眼光中的话呢，你是一个什么？你是一个莫药山，是一个乳香冈。好，一样的。好，那个啊，这个谷中的百合花跟荆棘中的百合花一样的一种，把它transform 啊 ，transcend 过去。你说你是比特山、七巨山，我说你是莫药山跟乳香冈。啊，这个良人他处处的保护这个迦欧，以至于在结婚之夜的话，这个良人这边他可以看一下有没有写到哈？我在这里，好，好，你看这个到这个第下面的时候来，好，那么到了这个第四章里面的话，在新婚之夜啊，这个良人说，我的迦欧呢，啊，你是怎么？你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换句话说，在新婚之夜，啊，这个良人他可以肯定他的迦欧的贞洁。那么这里面的话呢，有迦欧本身那种自我的克制，那也包括这个良人对他那种保护。好，所以从雅歌里面看的话，我看到那种兄长的责任、家人的责任，我看见姐妹自己的选择，我也看见这个弟兄，好，这个良人这样一个牧者的心态。那我常常听到一些的父母亲这样说，好，还好我们家是儿子。好，如果女儿出门的话呢，好，要经常手机要扣，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然后十点钟一定要回来。假定说儿子的话没有关系。好，那基督徒的父母亲，你千万不要这样做法。好，你有责任教导你的儿子要做一个好的良人。好，用这种心来教我们孩子们。好，好，那刚刚讲是这种，我们说这个目前的社会用高雄的市政府他们那样的一个命令、一个公函反映出来，好，大部分是不管了，那他们的话就你不但是不管，还禁止不可以进去。好，那我底下我们看这个同居的这种现象，好，这是一个很普遍的这种情形。好，在2011年的话，美国这边这种25到39岁女性的话，说有四分之一，好，现在同居有四分之一是过去他们同居的。好，那第一次的结婚的话呢，有60%在婚前已经同居的。好，那一般他们年轻的一个价值观叫做婚前要试车，买车要试车，那婚前怎么样？要试婚，这是一个好像是很合理的一个做法。那我们中间大概很少人啊，你买车啊是没有试车的。那既然买车需要试车的话，那你要结婚一定要先试婚，那这样就把那种同居就把它合理化了。好，很普遍的现象在里面来。好，好，那说那以前呢，好，以前的那种的同居的话好像是一个过渡阶段。好，从前的话呢，这种同居的关系很少超过2年以上的，要么在2年他们就结婚，要么他们就是分开来。好，那能够这种同居关系可以维持超过5年的话是非常非常的少。那现在的话呢，那种同居好像是一个生活形态的选择，好，就变得越来越长。好，他们可以买家具，好，可以买小狗，可以生孩子，但就是不要去登记婚姻，然后那一张纸没有什么用处，用这样一个讲法哈。那特别是这种面说哈，那种低教育、低收入的，好，他们一般讲那种婚姻比较不稳定，他们就选择就是不要去登记结婚。然后呢，原生家庭破碎的话，他们自己受过伤，好，他们没有好的榜样、好的经验的话，他们也选择就不要去登记去结婚的这些情形。好，好。那我们说这个婚前如果说你是一种同意是一种试婚的话，好，那照讲有某些的结果是值得我们这样注意的。如果你说你是试婚的话，那你既然结了婚，当然就会关系会比那种的同居的没有同居过更好嘛。但事实上说他们在那种同居过程，他们结婚以后的话，他们对婚姻的满意度是显著的，在统计上显著比那种婚前没有同居的更低，变得更低。好， 然后呢，他们在婚后经历的婚姻的问题比以前更多。好，好，那他们在婚后好离婚的可能性比婚前没有同意的话要高出50%。好，从统计上的话，高个5%、10%的话，都你就很注意的了。到50%的话，你就无可推诿。好，那从这个哈，你说满意主观的满意度低，好，然后经历婚姻问题多，然后离婚多的话，通通合起来就是一个信息。好，婚前的同居关系不是试婚，它其实对你的将来的婚姻是有坏处，没有好处，没有好处。好，那从前呢，学者们他们在那边看这种现象的话，他们就在猜想，这种现象产生一个很大的可能性是这些同居人他们有某种人格特质，他们这样猜测。那今天我们有把握说，有一个显著的因素就是那种伪深度没有提到。我们刚说过的哈，很多这种婚前同居的人的话，他们在婚前同居的时候的话，男方是没有意愿要长相厮守的。好，那么你可以这样想，大部分是这个女方已经既然跟你住在一起发生关系的话，都可能生了孩子了，那我们就结婚定下来吧。好，那在旁边这样子，这个软硬兼施，一天到晚说说说的话，台湾家就碎碎念，是不是？好，那男方就好了，要解就解就结吧，解就结吧。但是结得不干不脆，有结像没有结一样，它的伪深度没有提高。好，那我们说弟兄姐妹，婚姻里面如果没有伪深的话，你就走不下去。好，人要离开父母，那跟妻子联合，那就是伪深。好，那一旦你没有跟对方有这个完全的伪深的话，好，那你就走不下去，一定会有很多的理由让你预想到会跟对方这样分开来的。好，那这是一个我们说这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我们现在可以知道的。好，好，那这边提到说，这个有些人这样讲说，好，你在 Las Vegas 发生的事情的话，就留在 Las Vegas， 好，到那边去是一个我们叫做 Sin City， 好，你可以这边随便乱搞都没有关系，反正没有人跟他去。但是他这边说，研究告诉我们，好，你过去所发生事情的话，对你的将来，好，都会有一些很实际的影响。好，好，这个就跳过去了。好，我们现在看第四个哈，这种网络媒体的色情的患难。跟他有影响这种情形。好，那他们说这个是叫做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好，就是说这个房间有一只很大很大的象，大家都看得见，但好像大部分都好像有看没有到一样。好，不受这只大象的存在产生任何的影响。好，用这样一个图画来描述目前这种这种色情网络色情对当今社会的一些的影响。好，那他说这种的网络事情的东西的话，对这种亲密的关系，对婚姻关系的话的一些说一个是物化这个女性，好，减低对女性这种的一些这种尊重或者这种同理心，这是第一个问题。好，第二的话就是你看得越多，你跟你的配偶反而那种关系会越加的疏远，好，不是越加的亲密。好，好，然后呢，你对这种配偶的那种肌肤之亲性的兴趣啊，会相对会减低下来。好，那一样的话，这欺骗啊，婚外情的比例啊，会增加上去。好，然后再说一个情形是以前比较少碰到，现在比较多的，就是如果你在过去在身心灵上受创伤女性的话，比方的男一般的女性哈，容易会有这种事情的瘾，好，这样会上来。好，好，那么从前啊，这个情也是目前这种学者们这样看这种情形哈，以前一个男人他这种生理上的这种满足哈啊是正常的，弟兄姐妹哈。人要离开父母跟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一体的话我们讲是身心灵的合一，这种讲法是很合理的。但是一个最基本的意思的话还是指身体的合一。好，那个根据是临前的6章19节，好，你跟娼妓联合就跟他成为一体了。好，所以说一个身体的合一。好，好，那这样的话你以前你为了要能够那这个身体的合一这种成为一体的话是在伊甸园里面，好，是在人犯罪之前。好，是神要我们人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的里面，好，就有这么一个功能在那里当中来。所以要看性是一种中性，是一个美好的事情。好，好，那所以的话你从前的男人的话这种性的这种满足基本上就透过婚姻，这叫一个合理道路里面，那付很多代价的。好，那你要赚钱要养家，你要分配平均财务所等等等等这样子。好，那么今天呢，好，因着这些媒体这种的色情的这种泛滥的话，不少年轻的男性啊，借这样一个网络的媒体这种性的问题的话，来宣泄这种性的冲动，然后就不急于在情感跟婚姻上定下来。台湾同学叫宅男，是不是？这个名宅男，好，这个名称好。那 你到看到一些弟兄他年纪大还没有结婚的话，你不要马上就画上等号来的，好，不要这样做话。但是这些如果你在这种因着这种看网络的色情，然后就常用用自慰的方式，好，宣泄这种性的这种的本能冲动的话，好，已经被学生注意到这种现象，让这些男人就对于出去外面去寻找一个女孩子，好，跟她交往付代价要调整自己跟她结婚等等的话，就没有什么兴趣，已经到这种地步里面了，弟兄姐妹，好像网络色情对今天的婚姻关系、男女关系造成这种一个影响。好，那另外的话就是这种的这些东西的话，对于孩子们影响很深远。好，在英国的话呢，好，都17岁这种 teenager 的话，有1/3的，有一半的，好，会接触网络色情东西，有，然后11到14岁 preteen 的话，也他会有1/3会看到啊这种资讯。好，那底下这个人叫 Mary Ann Layden 哈。啊，他是宾州大学一个精神科的一个教授，啊，也是在这种国会的这样一个听证会里面的话，他这样发表他的意见，他说网络色情像毒品供应商一样，啊，是1天24小时，1个礼拜7天的送到你家里面去，然后呢，我们的孩子们比我们大人更懂得怎么样来使用它，啊，一旦上瘾的话，啊，比使用一般的毒品更加难来医治，啊，那么这是这个专家他所讲的东西。他说好，他说色情是对当今的心理健康最大的威胁 ，the most concerning thing 哈啊，这个上是这个 physical 啊 psychological health 啊，视频所看见的。那这就这样特别值得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特别要注意这种的精神这样产生出来哈。好，我们再看底下的部分，这个婚外情这一块，好啊。有很多不同的统计，所以在这个参考的资料，好，那大概的话都基于20%到40%之间，好，那这个彭怀珍台湾一个教授，他在2009年写说，台湾的这种婚姻求助问题的话，他的第一位就是这个婚姻的问题，这个婚外情的问题，好，那这些年来女性大量的增加，因为女性教育程度提高，就业机会多，那社交圈也跟着大出来了，啊，所以也跟着上来，男性大概比较稳定下来。那个后果就是心理创伤啊，家庭破碎啊，还记得吗？啊，这个 Ashley Madison 啊，这个才做法的时候，这个7月20号啊，大概2个多月前的事情啊。你如果看这个右边那个图的话，叫做 Life is short 啊 ，Have a affair 啊，人生苦短啊，来个外遇吧啊，他公开做这种广告，好，啊，这样子。那这个结果呢？啊，他大概有37000个人，3700万。用户啊，的那些资讯，个人资讯就被曝光出来了。好，那我们的白宫，我们的这些军队里面，还有一些的牧者，原来我说一些政治家，好，都在名单里面来。好，还有人因此哈，原来我说一个还是一个神学的教授，啊，就因此就自杀。好，我们都是人，那么就是说，我们需要诚实面对我们自己。好，那可能这样一个网络的事情的话，不请自来的话，你可能是出于好奇心，啊，你可能是一时的软弱，好，我们说这是一种这种的 moral 的这种 weakness 这样出来，然后就很会上瘾，那就麻烦了，啊，基督徒，啊，我们的牧师，男人、女人，我们都是人，啊，那这一部分的话，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我们可能需要多使用，就是这种叫做啊这种互相的守望 accountability 互相守望。好，那我上网找一些资料的话，啊，好像这一个我现在没有做广告，只是让你们参考而已，啊，这叫做 Net Nanny，啊，Number 7的话，好像是一个底下那些是一些这种的啊，这个 PC Magazine 他们的一些的评估的一个结果，你们做这个参考。好，那就这个东西不算很贵的一个资料，啊，那这个东西的话，一个是帮你把那些的网站就把你挡下来了，同时你这个上当网站的话呢，就会有人会知道。那以前比较多在教会圈子里面，他们用这个叫做 Covering Eyes 啊，这个东西啊，重用多一点点。那这东西的话呢，就比较贵一些。好，那你们有想到要用的话，好，你们就上网去找，然后做一个决定。好，我的对是如此的哈。如果今天好，我如果跟如果说我跟 Howard 我们两个有相约的，好，我们就互相这样守望的话，好，那我们有彼此这种网站哈。如果我看到的话呢，哈，那他就知道说林国亮看了。好，那我要去按他点的话，先想一想，啊，这叫天知、地知、我知，还有 Howard 知，哎，我就有一个 second thought， 好像这种情形， 啊，帮助我们能够那个在灵前的守住。好，那就是一个方式里面。好，那我们人真的很软弱。好，那或者我们自己夫妻本身，我们彼此互相这样的一个守望。那我们过去说的话比较都是男性，现在的话呢包括女性啊都可能都会有这样子。好，那我们再看底下这个同性的婚姻，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我多花点时间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情形。好啊，在6月26号啊，我们所处这个国家已经的同性婚姻合法化了。好啊，我这个事情有一点点我的一些看法跟很多人不太一样。好，有人把这个事情看作整个我们整个这个美国这个社会啊，这个都垮下去的一个反应解释。我看的话呢，好，其实这个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在欧洲啊早就一面倒的。好，我们的邻居北边的加拿大早就一面倒的。好，美国可以撑到今天还是因为我们教会保守的力量的影响。当然了，好，从某种角度讲我们还是败退的。好，但是背后的能够拖这么长的时间的话，好，还有一些地方看出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这种价值观还过去在产生某种影响。好，这个图案不知道你们看到过没有，这是我们的总统府白宫，用那个彩虹旗彩虹颜色在那边庆祝这个美国的同性婚姻合法化。好，就是那个26号那一天他们那个彩色。那这个呢是台湾就是在上个礼拜是不是10月2号的时候他们这个台中的一样市政府推同性伴侣的那种要登记注册他整个那个市政府就挂上彩虹旗在那个周围那个图里面，这个就是一个彩虹旗在这里来。那这个是在台湾的那个台北那个总统府前这是台湾的那个国旗的话现在也换旗了换彩虹旗。他们有人叫做台湾是这个亚洲同性恋者的灯塔，用这种来称呼，用这来称呼。好，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些华人我们算是一些的说是移民的华人我们是很特别一群的人。好，我们自己在美国这个地方的话，美国的社会在那边变动，我们是守住我们的价值观的。在我们的老家，我们的台湾，我们的中国在变动的话，我们没有跟着变动。好，所以我们变成一个最保守的一群。好，我讲一个笑话这个我是1977来美国的，93到96回台湾去。那时候台湾的话很流行唱卡拉 OK。好，那有一个晚上是我们学校的一些的这种行政同仁的话，行政主管的话一起，我们就算一个退休会吧这样子那在研讨整个学校的这种的一些大的事工。那白天开会，晚上呢他们唱卡拉 OK， 大家都唱。好，那我跟师母一道去，我们没有唱过，还是要唱。唱什么歌呢？看了半天的话，我们唱绿岛小夜曲，因为我们不会唱那些流行歌曲。我们的价值观还留在70年代的时候，那台湾已经进到90年代了。那些我们刚才讲，这是我们所处的社会，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台中市，我们的高雄市，到那个地步里面去。那我们的美国的这个环境就是这个如此。那我们的孩子们呢，他们所处的环境就是这个样子。好，那所以呢，这个我们都需要想到我们孩子们他们这些价，刚才我们那个姐妹分享的，孩子们那个价值观的那种变动冲击。好，那光是靠教会里面这种的礼拜天的这种教导的话很有限，需要多管齐下这样子。好，那这边的话是这个大概应该是2012-13左右的一个研究报告，他说美国那种重生得救者对同性婚姻立场的演变。好，那这边看出一个随着时间的话呢，那种的越来越 liberal 这一个情形。我们信仰没有改变，信仰就是比较保守的，但随着时间的话你就越来越 liberal。那同时的话年纪越轻越 liberal， 好，这个情形在里面来那你看这个图今天说这个我看一下这一部分的话呢，你在看这边还有年代就是36岁以上的人他们对反对同性恋的话高达 63%， 但是35岁以下的话呢反对只有到 44%， 一样相差在 20%。那弟兄姐妹我们这种的对同性婚姻的这种的价值观，是因为我们变得很老古板呢，很老古董，跟不上时代呢，还是我们所坚持的是一个不会改变的一个真理？你要想这个事情。好， 最近我有时候会看报纸，台湾的一个叫台中女中这个学校里面的话，他们一个行动，一群女孩子的话，他们里面穿的那种运动的短裤，然后再穿着裙子，然后在这个早会社的话，他们就把那裙子脱掉，换着短裤，因为他们要争取，女孩子跟男孩子一样可以穿短裤上学，那女孩子穿裙子穿短裤，他们一个挣扎。好，那在台湾的60年代，我在读初中的时候的话，我们做什么事情？你还记得吗？留长头发，对，为了留长头发的时候，还跟学校闹得一塌糊涂，一天到晚教官抓谁头发太长，实在不太一样。那我们现在的问题，这种婚前这种同性婚姻，同性的话是属于长头发，是属于长裤短裤裙子的问题吗？想这个事情，好，那我想对基督来讲的话，我们到最后我们的关键那个标准的话，不在乎环境社会文化，而在神的话怎么说。好，那我底下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说我不会去跟这些这种的这个非基督徒谈论这个问题，我也不跟那些不看重圣经价值的，但是有一批的人，他们自认为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然后他们认为他们很尊重神的话语，而他们仍然可以接受同性恋、同性婚姻，那这个的话对我们是一个挑战。好，那截至目前为止，我把我所读到的跟大家报告，这样说哈。那这些一群他们这个同性恋的基督徒的话，他们说怎样？他们说我们靠主的恩典，我们持守唯独圣经和真诚以圣经为本的基督教信仰的立场。在这一点我会说阿们。这也是我们这一群弟兄我们的立场。好，唯独圣经，然后做这个信仰的这个立场。好，那这个呢是在就是在6月25号之前，这是那个 Christianity Today 的一个报道。那这个所谓福音派的基督徒这几个人，那他们是在 Biola University， 这是一个很保守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大学神学院在里面来。好，那这一位的话呢，他是一个同性恋的基督徒，他这样自称。好，那他是一个哈佛大学的一个学生，那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这样成长，那进了哈佛发现自己是一个同性恋倾向的人，他就下了很多的功夫，他没有办法被他的教会所接受，他去读圣经，他读到最后的话，他就写一本书，要用来圣经证明是可以接受同性婚姻的。那他因为他很厉害，很会讲，很会写，那就引起广大的这种的回响反应。好，那到一个地步的话，可以跟这些的学者牧者的话，能够一起在那边研讨。好，那这个东西值得我们去注意。好，那这一本书他写的叫做 God and the Gay Christian， 是去年写的书。那这书的话就是轰动很多很多的人，特别是那一些这种基督徒在挣扎很厉害的人的话，他们看到这个书，他们就觉得哇救星来的。好，他们找到一个 justification， 他们可以 justify 他们这种行为。那为那个缘故的话呢，这一本书一样的名称叫 God and the Gay Queen， 就加一个问号而已，真的是如此吗？好，然后呢，这个作者呢，就是美兰神学院他们的院长，他们带一大堆的这些他们的教授们从圣经从神学来跟他来对话，有点是在反驳一样。那无论如何的话，弟兄姐妹，在我看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好，我会这样想，如果今天有人跟我说林国亮，你对圣经的领受错了，如果他可以说服我的话，那圣经真的是接受同性婚姻同性恋的话，我会改变我的立场。所以关键不在乎我们的传统背景如何，关键是对神的话怎么诠释。Eventually 是如此。好，那我们先说如果你看这些的讨论的话呢，到最后的话大概不会跑掉这五大关键的经文。这个创世纪19章，那索多玛俄摩拉我们都熟悉的这个经文，然后利未记的记载，罗马书、哥林多前书、提摩太前书，在这五大段的是关键经文。那支持同性恋者，他们就想从不同的角度那把这个经文的话给他新的一个意义，然后就能够让我们可以接受这种同性婚姻同性恋行为这种的关系。好，那我们说神的话不会改变，对不对？我们会错，但神的话不会错。好，但是我们留着一个心来，这样来让神的话来纠正改变我们。好，那 这个索多玛俄摩拉对我们来说，我们都把它看为是在讲他们这种的同性的行为，因为那些天使到了苏门这个地方的话，那边的人他们要把他们带出来，要跟他们发生性的关系啊，我们都知道这个记载。我们过去认为他们这个城市会被毁灭，是因为这种同性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些的支持同性恋，他说 no， 不是这个意思的。那个很大的关键用以西结书十六章来做一个诠释。那边这样说哈，他说这个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你的妹妹索多玛和她的女儿们都没有行过像你和你女儿们所行的事，这是主耶稣这耶和华的宣告。他说你妹妹索多玛的罪孽是这样，她和她的女儿们都骄傲自大，粮食丰足，生活安逸，却没有帮助困苦和贫穷的人。他们自高自傲，在我面前行的可憎的事，我看见了就把他们除掉。这边的话，这段话完全没有讲同性恋行为的问题。所以这个索多玛俄摩拉会被毁灭是因为这些问题。是这种骄傲自高自大，对那种贫穷，对那客旅没有什么同情心。好，那我们今天我们的领受的话呢，是 among， 在很多的问题当中的话，还包括同性恋的这种行为。不是把它拿掉，是合在一起来谈。但是如果我们过去以为说这个索多玛俄摩拉是单单因为同性行为的话，我们可能就是对圣经解释没有很完整。但是目前的话，就是这整体这样子来看，我们用这种方式来面对这样一个挑战。第二的话，利未记的里面那有两个经文说，你不可以与男人同睡交合，像与女人同睡交合一样，这是可憎的事。如果有人与男人同睡，像与女人同睡一样，他们恶人行的可憎的事，要他们把他们处死，他们必须承担流血的罪债。那么支持同性恋者的话是怎么说呢？这是一个当时的时代一个问题，今天已经不可能执行了，所以这样把它作废。那我们还是仍然坚持反对同性恋的话，我们这样说，这些罪跟别的很多的罪列在一起的，你不能说把它除掉。那种处罚的方式有不同的原因。我们以前他们时常是用好像是神权的治国的话呢，是可以用石头可以打死。到了约书的时代的话，那个以色列这个地方是在罗马统治底下，所以以色列百姓犹太他们就没有权利把一个人处死。所以当时的话，你记得那个有一些行淫人被抓到的时候，到约书的面前，他们问他说能不能怎么处理他的话，那他们要考约书，要抓把柄。如果耶稣说可以把他处死的话，你就犯罗马的罪；如果不能够处死的话，这样你就违背我们这个世界的罪。所以耶稣怎么打都是问题。但是基本上他们是没有这种事情。那今天的话，如果你看那个整个那个上下文看的话，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这些罪的话都仍然存在。那神来看还是罪，然后那处置的方式，今天我们所处这个社会里面，我们没有权利，我们不能够把这个人处死。但神的眼光中看的话，仍然是一个罪，没有减少，没有减少。好，那接下来的话呢，这个约书他们就说约书根本没有提同性婚姻的问题，或者说这个从前他们在这种的这个旧约时代的话，那种同性的关系充满了暴力，短暂的。那么他们今天所强调的话是这种两个男的两个女的话，他们心甘情愿，他们长相厮守，他们彼此互相委身，是一个很相爱的一个关系，用这种来做一个解释。好，那我们看主耶稣他当年的话，在面对那种的法利赛人的试探的时候的话，讲到婚姻，他这样说有些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无论什么缘故人休妻都合法吗？讲离婚的事情，就是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的人。好，耶稣讲到婚姻的话呢，他讲到最起先还讲到那个什么样，造男造女，然后离开父母跟妻子联合。所以在耶稣的心目当中的话，这个婚姻这样一个关系的里面，就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我说一生一世。他没有直接讲到这种的这种同性婚姻，但从约书心目中看就是如此。那今天的话已经有一些的教会的牧者在这样在思想，我们从前在教会我们牧师要证婚的话要奉着 啊，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对不对？啊，然后是这个教会的权柄，再加上呢加利福尼亚州政府给了一个权柄帮你们宣告你们结婚。那将来的话可能牧师大概就不会加上这个加利福尼亚州的，啊，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话都可能让他们这个新郎新娘他们先去政府去登记，他们去结婚去，然后在教会的婚姻的话是我们教会的事情，啊，就跟政府就没有关系，有这种可能，啊，所以让你大家这个 potential。 而且我们就这个此婚姻会比婚姻，啊，那么在政府的话呢 你同性异性都可以结婚，但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话我们就是单单照着神的心意，啊，为一男一女这样的结婚。好，那这里头好，他们说 marriage is about love, not gender。啊，他们用这种态度来面对这种同性婚姻。啊，那我们来说的话呢，不但是 love, 也是 gender。啊，因为造男造女这样下来，啊。好，那底下这三个经文，啊，就是保罗他所写的那个书信。啊，神就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原来的性的功能变成违反自然的功能，同样的话男人也舍弃女人原来的性的功能，彼此欲火攻心，男人与女人做出可耻的事，他们这样妄为在自己的身上受到应该受的报应。那一些啊支持同性婚姻的人的话，他们在抓一个东西，就是这个自然这个字眼，自然好，这两个字眼，啊，自然这两个字眼，好，这个 nature 的话呢可以是那种与生，好像是种就是那个创造的一个本能，本来就一个欠况，一种是好像是 convention, 一种惯例习惯一样。好，那这个字的话那时候是有不同的解释。好，那他们就抓这个东西，说这个字的意思只是一个 conventionality, 一个习惯性的，所以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的话不同的做法。好，好，那当我去仔细，好，那我的根据弟兄姐妹，我不是一个圣经的学者，但我知道哪些的圣经的学者，好，他们真的是看重唯独圣经，尊重圣经，他们的诠释不全然是一样，但有些东西核心是相同的，我就看这些书。好，那我们整个的我的信仰是从这些书上跟下来的。好，那到目前为止的话看说这些学者们的话他们仍然认定，啊，这个没有这个的话是指的这种我们受造说那个本神所造那个本能，好，不是我们这文化这种惯性。好，那我就这样守住我的这个立场。好，我跳一下下，你看这个是哥林前书一样的，他说这个不要自欺，无论是行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就是男娼妓的、亲男色同性恋的、偷窃、贪心、醉酒、怒骂等等，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好，这样子，那你他说你们有些人从前是这样，现在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靠着我们的神的灵，都已经洗净圣洁称义了。好，所以这种的同性的行为、同性的婚姻关系的话，跟那种的贪心、醉酒、辱骂、勒索的话，都是一样，哦，是神所不喜悦的。你不能单挑说这个不算，这个有算，没办法这样做法。另外一个的话呢，这话告诉我们在初代的教会当中，啊，当时那种罗马希腊那种社会的话，同性恋的行为、同性关系的话是蛮普遍的，好，蛮普遍的哈。但是呢，啊，这边提到说神那个保罗说，啊，你们中间有人从前是如此，但现在怎么样，在主里面呢你们已经改变了，啊，你们已经被洗净，你们已经圣洁已经称义了，啊，所以在主里面有那个盼望，那个盼望我们这个把握，啊，提摩太前书，啊，提到说，啊，律法是好的，要用得恰当，啊，律法本来不是为义人设立，而是为那些无法无天和放荡不羁的、不敬虔和犯罪的、不圣洁和世俗的、啊，杀父母和杀人的、淫乱的、亲男色同性恋的、拐带人口的、说谎话的、发假誓的，以及为其他抵挡纯正教训的人来设立的，啊，等等等等。所以在很多的罪当中的话，那也包括这种同性的这种行为在里面来，啊，所以你没办法把它通通拿掉。所以我们说保罗立场很清楚，啊，罗马书临前跟提前都有提到这东西来。好，那现在是怎么样来看这种保罗对于这种同性恋行为跟同性婚姻的价值呢？好，这一位好叫这是一个 Brandeis 的 University 一个大学的一个，他本身是一个就是一个 lesbian 的一个教授，他的专长是研究基督教的啊 Greek study 啊，他就这样说：我认为保罗看所有同性的行为都是背离神的人的不合乎自然的行为。啊，他是一个同性恋者。 他是一个研究圣经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学者，他认为说这个圣经的里面的那个保罗的书信的话基本上是否定同性恋行为的啊，这是一个人讲话。这个的话呢，这个学者叫 Louis Crumpton 啊，他是在什么地方教是不晓得，他写的书哈佛大学出版的啊，那他本身也是一个男同性恋者啊，他写那个同性恋跟文明好像说哈，然后保罗跟他同岁的犹太作者的话不可能在任何情况的底下的话接受同性的关系或者同性的婚姻啊，所以他们自己这样的人，他们的学者的话，他们来看这个圣经是这样讲法的。那底下是我的话，我的感受啊，那我的研究的话，在圣经当中哈，这个保罗对于夫妻的关系，保罗对亲子的教养的那个话，都叫做划时代，是超前的。我们今天谈说你做父母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我们讲得很平常，但那个时代啊，哪有这种事情，就变成是我们的时代了。我从小到大好，我的父亲常常耳提面命啊，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对不对？小孩子只有耳朵没有嘴巴，我们台湾从小就听这些话这样长大的啊，父母亲有那种绝对权威啊，耶稣时代更是如此，保罗时代更是如此。但保罗被圣灵感动的话说，你做父亲的，包括你母亲的话，你的权利有某种的限制的，你不可以惹孩子的气，不要 exasperate 好，这样子哈。好，那保罗时候的话说哈，这个我们弟兄们，你的身体不属于自己，属于这个你的妻子的，姐妹也是如此。2000年前讲这个话也是划时代的。好，在美国的社会啊，到了20世纪的初期，100多年前的话，他们才看见才认定女性有性的心理性的需求。那在历史里面的话都是以男女为中心，女性是满足男女的一个性的欲望而已。但保罗在2000年前讲这个话，好，我对这些我有把握。那么从保罗对这种的夫妻关系对亲子关系的教导，我就愿意去接受肯定他对同性恋的关系的教导。好，还是一样啊，是划时代的。好，好，那其他一些的这些所谓支持同性恋的这种的一些学者们啊，包括这种在啊伊诺大学，还在这种的这个是在啊赫尔西应该芬兰那边一些大学的教授们的话，他们说重量级的，好，他们都认定一个结论，就是保罗他的书信里面是反对同性婚姻、同性行为，这样说话。好，好，他们在一个讲法，就是说这个当时因为在那个第一世纪的话，那些希腊罗马他们那种同性恋哈，是非常残忍、非常残暴的，好，很多白人在里面来，所以是一种反动，好，然后就被基督徒的话，他们就把它这样加以发挥，这样，然后到了第3世纪的话，基督教变成像一个国教一样，好，所以就这样整个带动影响整个欧洲的这个社会都反对、排斥、打压同性恋的关系跟行为，好，他说呢，造成这么多是一种对这些 LGBT 的那种的逼迫。换句话说啊，就都是保罗书信惹的祸，用这种的解释把它这样就解释掉了。那我们怎么样来反应呢？我们说神的话，说神的震怒从天上向所有不前不义的人显露出来，就像那些以不义压制正义的显露出来。我说我们的神必照着正义审判世界之人。那这里面的话呢，有一大串的这些的事情行为是神要审判的，那么当中包括同性恋的这种行为，这是一个 reality 这样子。好，那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话都是保罗在末期写的那些书信里面的话，刚刚已经读过的，他仍然在提醒我们，因为我们将来要在神面前来向他来交账。好，那我们说有盼望，就这样的行为的话呢，我们从前可能有过，那今天在主的里面我们有盼望，可以改变，可以洁净，所有这些我们的失败、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罪的话，那么在主里面我们都有这个希望，这样子。好，那我现在的认定好，是你不可能把这些圣经当中对于同性恋的行为好，包括这个婚姻的话把它拿开来，但是呢我们也不要物极必反，好像只有同性恋的关系是不能够赦免的，其他都没有关系。但是呢心目中的话呢，你看你婚前的性行为，看你有外遇的行为，看你欺骗啊，人口贩卖、贪心、同性恋婚姻行为的话，在神的眼光中都是罪，都是行为，都是问题。好，我想用我们用这种心态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好好，那我们说这个同心的这种行为的话，底下我这个话呢，你们就做一个参考，我没有非常多的那种的研究，那以我目前的了解的话，这种同心的这种的行为的产生的话，有很多的因素，但不是单一的因素，也就是与生俱来的现象，那百分比我不敢说。然后我比较多的接触的话，我碰到这样的学生，我跟他谈话里面，我很自然问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的家里面怎么样带你，你的父母亲他们关系如何。有的父母亲的话呢，就很希望生个女儿，有这样的父母亲的，儿子很多，一家能连续三代的话，阳刚气很重，没有女孩子，所以就把儿子当女儿养，从小给他穿粉红色的衣服，洋娃娃给他很多东西，那就比较是那种阴性，这样说法，有这样的家庭。又反过来的话，把女儿当儿子养，都有。好，那有的话是父母亲之间的关系里面的话，那种母亲非常的强势，然后让那个儿子的话就变得很比较阴性阴柔。好，这种情形我都碰到过，但也有这样的弟兄学生这样说，林牧师，我们家很正常，人口简单，家世清白。那我就是有这样一个倾向。我也记得一个情形，我不太有把握。在我初中的时候的话，我们班上一个男孩子，长得瘦瘦高高的，声音非常细，很像女孩子。他很喜欢唱歌，那歌就是女生的歌一样的。那今天的话，大家有时候会笑他。那如果今天可能会变成那种暴力的那种对象，因为他非常的阴柔。那我不知道他的性倾向，不晓得，这样子哈。好。那所以呢，就是说，然后这个有些的他们在他们成长的过程里面受到伤害，受到这种同性这种的伤害，那无形他们就有这样一个偏差出来，而且这种情形不算少。如果你看的话，好，再一个的话呢，我的担心的话是所谓社会的风气，前不久我碰到一个弟兄，好久不见面的，那我就记得说。在几年前的话，他跟我谈话，他很担心，他的儿子的话呢，好像对那个性的取向有点在那边摸索偏差，他很担心。那我跟他说，那种的在那种大学时有可能，他们还在那边摸索，那你要坚定，一个是把那个教导讲得清楚，然后你要接纳他，让他多谈，那 by God's grace 可能会过得去，这是那个时代里面的，因为他的孩子的话，在交往当中对那个男孩子他有那种的吸引，这样子。那这次的话，我碰到他已经过了几年了，我说孩子好吗？他一听没有缓过来，我说孩子现在怎么样？哦，还有已经结婚三个儿子了，哇，好，但是这种的，因为社会风气的话，让你在某些时刻的话，也是让 exposure 很多，好，你可以到处看，很正常。那他无形他会受这种影响，这样走下去，我担心这样的人的比例会越来越高，因为以前是我们是排斥反对的话，他们比较不敢，不会，他们也认为这是不对的，现在的话都是对的话，他就有那种清醒进去。好，那无论如何的话，我们说我们都是那个罪人，所以我们有那个责任在这一部分的话要好好的教导。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是不是八号法案，是不是我们那时候在听的时候，还怎么法案的时候呢，那这个我女儿读伯克利的，那我就问她说，这个你有没有去签名啊？她说我们同学们的话都 uncertain 基督徒，为什么呢？大家都是在这样的嘛。那基督徒牧师爸爸你们都说不可以，但是呢我们旁边的话都觉得说应该要去接纳，然后说是人权的问题等等的。那我就跟她说，你要搞清楚圣经的话最要紧。那我们的孩子们他们所属这个社会的话，就是这种的现象里面来。那我们有那个责任，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教育的话有责任教导我们的孩子们，那对这些社会议题你需要谈，然后你不要讲得太绝。我跟你们谈话的，我有一点我不太有把握的，会让你们晓得，然后你们自己可以接下去那些书，你们可以去看，等一下还有两本书让你们知道，那你们自己去看那种第一手的资料，你们做一个判断。我们真理真的是可以越来越清楚，这样说法。以下的话，那种接纳跟爱这些的人，有一回就是在应该那个八号完的时候的话，我在那时候在圣尼古牧会，那在 刚好那一天这个法案要签名，是不是 要联署名的话，那是最后一天就要把那个资料要送出去的，已经签了好久了。那我就在讲台上在讲道前说，好，今天那个签名的话最后一天，所以等一下如果你们还想要签的话，结束以后到后面去签这样子。那突然间底下一个弟兄就跳起来说，你叫签什么东西嘛，讲都不讲清楚。我突然间被震撼弹打了一下一样，我慌了一下，完全没想到。好，那我就回过头，我就跟他们说，就是那个八环东西，我们要签名，要联署，希望这政府那边不要啊，每一样这些学校的这些教科书都要特别去强调肯定啊同性这种的一些行为等等这样子哈，或者他们的贡献这样子。那之后的话，我出去以后的话，在门口跟会友要握手啊，哎，他把我手抓得很紧，啊，那就等于说训我一顿，啊，你没有坚持真理。没有讲圣经的话，你就告诉我们要接纳、要同情、要爱这些人。好，换句话说，林牧师你根本就啊没有是非异常这样子。那不但是如此，后来的话还写一封信给我跟给长老们，啊，就是你们要好好持守这个真理。啊，那我今天看的话呢，我觉得还是一样，弟兄姐妹们啊，对这一些有同性恋倾向的人、这些行为的人，啊，我们还是要有基本的这种尊重。我们说罪跟罪人，即便是我们如此认定的话，他们还是被 welcome。我们神学院啊，最近的话会去跟一个这种的辅导机构会合在一起，就一个问题出来了。好，那我们要，因为现在如果一旦是辅导机构的话，政府就盯得很紧了。好，那基本上我们要找的那些 counselor 的话，我们有一个立场的，好，对同性的关系我们有一个立场，但对要服侍人的话呢，我们是来者不拒。好，一样是接纳，一样是爱，但是我们的立场很清楚，这是我们的立场。好，像我们这样可以分辨。好，好，我挑这两本书，我会把这个资料，我会给我们同工。好，那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好，我就找诺瓦好了。好，你们就跟诺瓦要，那你们就可以再去看。好，这两本是我目前所知道的哈，两本呢，对于就比较从我们所能够接受、尊重圣经上那讲得很清楚的两本书。好。那第一本的话呢，是一个牧师写的书，算是深入浅出吧，那我们大家都可以容易读得懂，这样子。那第二本的话是比较学术性的书，有很多很深入的，那比较学术研讨，那它仍然是，虽然已经经过了15年的话呢，我想你只要谈到这种同性的关系、同性的婚姻的话，这个叫 Gainer 这个人一定会谈到那个著作。所以就这两本书你们可以从这边做入门，然后再去看别的书，包括刚才讲那一本好，那个 God in the Christian Gay， 好，那个书你可以去看，好，这样子哈。好，我做一个结束哈。这个人叫 Ronald Sider， 这个人啊，那他是在应该是在南东岸那边一个深渊一个教授啊，在去年的时候他说哈 ，We need a better approach to the traditional biblical ethic on sexuality。好，我们的价值没有改变，但是我们的 approach 可能需要啊来改变啊。那我把它长话短说的话。好，还是坚持这种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观念，那个一心一意哈，是我自己加上去的。好，如果我们参加那个加薪的活动的话，他们就是那个一男一女一夫一妻，是不是一生一世嘛哈？我觉得说那个关系的话是很传统的关系，就是一辈子婚姻，但那个一心一意很要紧。好，要有同样的主耶稣的心思跟意念，有同样圣灵的价值，我们夫妻可以同心。不然的话，你夫妻即使没有离婚的话，你们一塌糊涂的。好，那我们需要一个像雅居拉这样的婚姻，夫妻很同心的，一心一意。好，那我有的是我自己的一种，好像是 original 一个感受。啊，大概两三个礼拜前碰到一个大陆的一个弟兄，你们在可能认识，叫赵晓，啊，他是一个经济的学者的话，他们在中国都是做大事情的。啊，他们去了这个海南岛一个避暑胜地的话，开一个很大的会，啊，他们跑到那个长城啊，啊，他们就有一大群人在喊那个口号，喊什么口号呢？喊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然后呢，一心一意。啊，他们现在后来今年年初去了啊，去了纽西兰，啊，然后找了很多这些的国会的议员，很多这些当地的侨界领袖的话，然后基督徒的话，好多人在一起。一样办这种大型这种活动，强调计划明年的2月，都是在情人节的时候，2月14号在洛杉矶做这个事情。好，那我们说这个心有同感啊，好，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然后呢要一心一意。好，那我们还是坚持这个原则。但底下说好，你需要关爱跟倾听有同性恋倾向的人。 有一个人，你们可能很多人可能认识，叫卢云，啊，叫 Henry Nouwen， 啊，他是一个天主教的一个神父，写的很多灵修的著作，啊，是一个大师级的人，啊，那他是一个同性恋倾向的人，他有很多的挣扎，但这个人跟神的关系很亲近，我们很多人受他的书的影响，好，啊，好，那我们对这些人的话，我们要能够怎么样？要能够既然能够倾听，也能够尊重，然后好，啊，严词拒绝用言语或肢体暴力。对待同性恋者，在过去的话，我们碰到那种的像这种堕胎 pro-choice pro-life 我们讲得很大声，但对那一些同性恋者，他们被暴力被 abuse 被 violence 我们都 不讲话，那这可能我们对人的尊严对人的尊重有很多可疑的地方，这是我的领受，我讲说好，那我们愿意保护这些的人，他们的一些基本的那种人权我们是要保护，你要说好，完全接纳守独身的同性恋的倾向者，好，那这些他们本质我怀疑有人他们有这种的倾向，但他们挣扎他们选择啊守这个独身，好，那这样的人的话跟我们是一样的，好，那这跟你这个你在婚外你在婚前没有性关系一样的这种持守，好，我们一样的尊重一样的接纳，好，那这实在是我自己目前所领受的，好，那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这议题我想说很关键，好，好啊，我们已经时间倒就不下去哈。那比较很快一句话哈，这个离婚、单亲、再婚，包括同性父母家庭的话，在这个社会是很多很多，见怪不怪。啊，但是有一些很保守，也算是很 liberal 的哈。啊，这个看叫 Child Trend 哈，在2002他们也做了几十年的一些我们叫 meta analysis 的话呢，发现说那种对孩子啊的成长最好的那个环境，好，对这个国家社会最好的环境的话，还是所谓传统的。啊，他说哈，养育儿童最好的环境是由亲生的父母亲亲自抚养，同时呢，要一心一意，啊，要冲突很少。好，那所以我们值得我们 ，even 是这些所谓 liberal 的这种的一些的这种研究结果，还是告诉我们一样情形。好，这种 traditional 的，啊，这种 Christian biblical 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的关系，持有的话，对孩子的成长，啊，对这个社会成本代价，对国家的话还是好的。好，所以弟兄姐妹，好，我们所信的，我们所领受的神的话语，如果我们读得清楚的话，好，不管社会怎么改变，我们都要持守。那我们将来，好，当你在任何地方，你可能就到我们的邻居，到那什么那个 Hayward 是不是？那个 University， 你可能到 San Jose State 的话，好，你迟早会碰到这些问题。好，那我们有一些准备好，要把神的话，把我们的见证跟这些人分享，在本地，然后到其他地方去宣教。好，你回中国你回台湾去你都需要，因为我们的家乡已经不一样了。好，那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好，我们求神保守我们，我们就做一个祷告。听我们再次恭敬把我们今天下午所谈这一些啊很有争议性的问题，也是包括我们一些跟我们的社会啊潮流很不同的一些的现象，我们把我们从神所领受的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们恳求真理的灵继续的引导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分辨我们刚才所讲所听的是还是不是。主啊，若出乎你自己的，你能够坚定我们的心，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有一个 conviction， 我们愿意这样持守，愿意这样委身，也愿意这样教导。主啊，如果我们的领受我们的教导还有偏差的还有不足的地方，我们求你怜悯你的恩待继续带领我们，主啊，能够知道我们能够完整的整全的来认识你全备的真理，也能够行出能够教导能够分享那全面的真理。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